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1981年，意大利青年老安第一次来到中国，先后在南京和复旦大学进修中文。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1986年起，老安在香港和北京为一家意大利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到1999年，他决定辞职，成为一名独立影像人，从此在中国有了更多和文艺界打交道的奇妙体验。其中最为人知的一件事是，他拍下了王小波生前唯一的访谈纪录片。
什么时候？92年成为作家的。
92年。
啊，对，那时候已经40岁了。
嗯。
40岁突发奇想要写小说。
过去40年，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大量的外国人来了又走了，但老安留在了这里。他在中国结婚，有了2个以中文为母语的孩子。他在中国旅行、摄影、生活，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全球化与经济腾飞，老安目睹了无数，用他的话说，无数旧规则瓦解、新规则尚未建立的混乱时刻，和那些混乱里独特的美感与残酷。今年老安出了一本新书，叫《气呼呼的小词典》，他用词条的方式记录了自己在中国的日常见闻，他的表达准确、幽默又带点荒诞。比如他说，中国的公园太整齐了，赏花像阅兵，热水可以单喝，而且还能治病。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交通规则是谁有本事谁先走。本期节目呢，我们请老安和他一起聊聊这些词条背后的故事，以及这40年他在中国生活的体会和变迁。老安你好啊。
你好，你好。
对，我们是不是需要先跟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实际上我们是真的是老朋友。2014年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华尔街日报》，我当时想拍一部关于中国企业家的故事，纪录片，是讲几位企业家他们在习近平时代或者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怎么样，就是我们叫 challenging China， 其实就是挑战中共，就是和这个体制并不是说是总是相融的。我和老安实际上还是非常有战斗友情的，是吧？就是他背着沉重的摄像机，然后我们就去了很多很多地方，还是有挺多挺好玩的事儿。嗯，
对，其实那个题材那个很有意思，我觉得也应该继续做。
应该继续做，但是很多人现在没法发生了，也没有办法。
他们也就是说，在想在没法发生的情况下能够发生，本来不就那个意思吗？我们不就叫 walk the line 吗？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人，还有人在发生，还有人在做。就是说，在有限制的情况下，人家也会有更多的智慧，会更多脑筋来表达自己。这个不是一个坏事儿。
你如果碰到这样子的企业家，你告诉我，我一直都在寻找这样的人。
企业家，对，企业家，其实像我今天在你这儿说话，反正他们可能也可以说，就是需要，就包括我出这本书，本来我没有多大的把握能出版，即使也经过很多的沧桑才出版出来了。因为国内
很多的沧桑，
对啊，因为像我们那个在那个纪录片里说的嘛，有很多的时候觉得这个路是完全堵了，然后你发现旁边突然敞开了一条路，你就没想过。像我那个最早这本书是在给送到安徽的一个出版社，安徽出版社也是我出版人的一个朋友的出版社，然后但是他在按照他的规程，就是把书给了一个下面一个小编辑来审查。我的天哪，我要给你看他的回复，连从那个题目都不行，从气呼小碎说为什么气呼小碎，这什么意思？然后觉得我说全是诟病，然后就什么就四十年在中国什么好事都没碰到，然后就彻底否定了。然后他的老板也面对这么一个言论，咱也没办法，然后就说就不出了。然后就几次这样的，然后到最后到上海，可能上海一个稍微比较开放高明吧，然后就出来了。
那我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叫气呼呼的？
其实气呼呼的是我一个朋友，那个李静，就是写那个序的那个作家， 是他好多年前我都已经写了一部分，然后看完了以后他觉得有点气呼呼的那个，就是他感觉那个，然后我觉得哎，正好加了这么一个气呼呼的，可能最早的版本是更气呼呼的，后来慢慢给和谐了，
和谐了是吧？这是我们看的是不那么气呼呼的小词典是吧？
其实里面你看你怎么看的，就是有一些东西我确实就是时间长了有一些问题我是看的不一样，就我不知道是被洗脑了还是真的是有更高的觉悟，就包括什么最早比如说对那种屏蔽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 Google 什么所有的这些社交媒体我特别特别反抗，虽然你可以翻墙但是我觉得何必呢，要让我们真这么累啊，我觉得如果有那么多孩子要学英语什么的，如果不给他机会接触什么的，后来我一想有凭什么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得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就交给 Zuckerberg 和交给那个，起码中国有一个同样坏的但是有其他的那个社交媒体，我不是说比美国的好，但是起码是
在你看来就社交媒体都很坏，所以呢美国也
对啊，我那起码一个选择，我起码我知道我是写的这些东西不是给都是给某一个人同一个人看的，就是同一个人掌握的这个数据啊。就是我觉得
你这个想法真是很老安，我不得不说，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个地方，你们就知道老安的思维经常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说你和中国的渊源吧，就是78年的时候，你决定去威尼斯大学学中文，当时连意大利语汉语词典都没有，就是意汉词典都没有，周围的人都跟你说中文那么难学，方言又很多，学会了也找不到工作，而且中国呢当时还非常封闭，很少让西方人进来，也就是说你那个时候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来中国。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选择学中文呢？你对中国当时的想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对，我先要注明一点，也不是我周围的人说什么，我周围的人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中国是在哪是干嘛的。
那是谁说的？
那些话说的就是那个中文系的老师是这么说的。
是你的老师，威尼斯大学的中文老师说的。
对，还有那个时候还不是我的老师，我就一次去威尼斯去有一个见面会嘛，就跟那个新生就准备这个、
叫 orientation 或者是什么的，
对对，做一个介绍，然后那个介绍完全是就是劝你别来了，就是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中文学不好，然后又武术的那个方言你学好了一个也你也听不懂别的了，然后中国是根本去不了，78年真的是去不了，除非参加一些西游的一些代表团什么的，你一般的所以我一听这个好像我觉得有点不对啊，就说怎么可能的，这么一个大国家那么悠久的历史怎么可能那么废了，就是就有点我的那个逆反心理的那个因素在里面，然后第二个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去拍照片嘛，
所以你来中国就是为了拍照片是吗？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对汉字也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对中国跟其他国家就是唯一的跟别的都不一样，但也是唯一的还是用这个象就是象形字来交流来写字，全世界已经都越南韩国早就改革了，日本也是一半以上的都已经改革了，就还是中国坚持那个，所以我觉得还挺可爱的，我就说那就看看吧，了解了解吧。
你当时想象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我没太多的想象，
完全就无法想象是吧？
就唯一的就是我看到的那些吧，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中国的形象，也不是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还是文革的形象比较强，就在国外，就人的脑子里还是那种大旋转化呀，那个是农民工农兵啊什么这些
大寨学大寨学大庆是吧？
对，骑自行车啊，穿绿的蓝的。我还记得在已经2000年以后的有两位是从意大利来的，他准备在这儿搞一些 APP 的一个网络 IT 的那些东西，然后他们一来就非常吃惊，我说怎么人怎么都开车了，我说怎么没有那么多自行车，我说你好家伙，你到这儿来搞 IT 的你还想说的骑自行车就是那种脑那种分裂知道吗，就是很多西方人就是开始有种分裂的那种感觉，一方面想跟这儿做生意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机会， 然后另一方面还停留在那个三四十年前的那个形象，我觉得特可爱。
对对对，一方面看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一方面又觉得中国就还是落后的不得了。
对啊，那我说这些人在这么多几人车没钱没衣服呢，怎么买你的东西呢？我怎么可能？但是反正没办法，
对对对，
这个视觉这个宣传这个形象不是一个很容易改变的一个事情。
1981年你到南京进修学习中文，第二年又到复旦大学留学，那时候应该是你对中国最新鲜的时期，就是80年代的中国，我们很多的听众可能都还没有出生，你能给大家描述一下你最新鲜的，你到中国你拍的照片就有哪一些的影像，你到现在还是就特别深刻的呢？
深刻的我拍的就是我都是集中在那个少熙1981到1984的那个影集里面的那些。
少熙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老安2021年的时候出了一版图像集，是吧？你拍的照片叫少熙，就是立正少熙的这个少熙。
就因为我觉得那个时代正好是在，当然是我在之后起的名儿，不是当时的那个感觉。我在之后，也就在那些那么多政治运动、那么多的社会的动乱。和那个在大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改革开放的那个之间的一段时间，我来中国的时候，其实那个生活更像那个安东尼奥尼那个电影里面的，也不像那个后来的那个生活。所有的人都在单位里面，就没有人就是到别的城市去工作。你要坐一个火车，就得有一个单位的介绍信，没有人开车。都是计程车的，房子都是单位分配的，教育啊什么，所有的都是那个单位安排的，所以那个总的那个状况还是原来的状况。唯一的倒是没那么多的压力，然后是脑子里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发展，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就是那一种憧憬吧，但是还是没有实现的，还没有具体化。所以我就说的少熙，就是你现在在部队里面。你不是已经不是立正，但是你也不是可以随便走了，随便你还是在那个队列里面，对，稍微放松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是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时代。然后人的那种渴望，我记得我最显著的例子不是一个照片，是一个我一次是从广州坐火车到上海，那个时候就需要什么2天1夜的吧，反正差不多就是，然后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一小伙子，我刚刚从香港过来的。在香港买了一全套的那个《金瓶梅》，因为我们在大学。
金瓶梅。
对。
你当时看得懂吗？
我因为我们在大学学过《金瓶梅》，可也是我们加拿大的白话的一个、就是部分的一个书。当然我没有全看，我就看了一些部分，然后我就买了吧。那个时候就买很多书嘛。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可能是个大学生嘛，就是戴厚厚的眼镜，胖胖的。哇！一看那《金瓶梅》全套的，就是不删节的，然后就哎呦，跟疯了一样，就戒了啊！他一夜就是没睡，我记得还记得他在上铺，那个胡子是上铺开了一个小小的手电，一直把我们到上海的全部看完了，他的眼睛红的肿的就不行了，就是因为他觉得就是再没有机会，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内部书啊。就是如果买的话，肯定是已经都上减了一半，就是在公开卖的那种，那个是全的，我的天！所以像这种状态，
就是人的那种的渴望，是不是？
对对，他很积极，他也想知道那个西方怎么样。但其实他们了解的很多，他们知道的很多，就是跟我们西方人知道了解中国是没法比的。就是你任何一个人，你碰到他也跟你讲什么法西斯怎么样，二战怎么样，然后。你们怎么被战败了？我们没有战败，我们战胜了。就说那个宣传，你别以为我们被不受洗脑的那个，我一辈子都觉得二战我们是胜利者。然后
意大利人是战胜的，战胜。
对啊，我们都这么认为。然后一到这儿发现，哎，这不是吗？难道不是吗？
就在80年代的时候，外国人是，尤其80年代初。西方人是很少的，是不是？你书里面也写过几个挺有意思，一个是你去海南，还有一个是在青岛，就是碰到的事情其实都是很棘手的事情。你愿意不愿意说其中的一个？然后他们都最后因为你的外国人的身份，得到了解决。你也可以说一下，就是你现在回头来看是一个什么想法？
不，因为就是作为外国人，也是这个问题的。 原因，也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没有这个原因也不会，也不需要解决。有一次复旦大学组织去四川，就是说一个我们是中文系嘛，然后去看什么吐蕃草原啊，什么就一些就是跟文学有关的相关的一些旅行。然后呢回上海的时候，我说我们不回了，我们是走另外一条线回去吧。然后我和一个朋友，我脑子里的目的就是要去海南岛，然后就是哎呀，这火车那火车到南宁，然后到湛江，然后就是坐船都到海口，到海口还算比较顺利嘛。然后到海口，我们这个海口没什么意思，然后我们想去三亚看看，就不行，得办一个旅行证。我都去了好几次那个办公室，就怎么也不给办。我想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反正就试试嘛。然后一大早我们知道有一个公交车，一个大巴，每天早上什么6点多，反正天还不亮的时候就发，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在上车的时候他查证件的嘛，查证件我就拿出护照，人家就那个人也没有完全睡醒，然后就看那护照看半天也看不明白，然后觉得看不明白也没看出什么问题，然后他可能他也不想有什么麻烦，然后就让我们上去了。然后那个车一开出来，我就发现里面还有几个外国人，都是那个戴着大草帽这么躺在那儿，就不让人看了。然后到了城市外面就露面了。在露面的同时，有一个奥地利的一个女孩，哎呀，突然发现她是把护照落在酒店了。那个时候外国人的身份是很特殊的，然后她跟司机讲，司机就把车掉头就回去了。你想一个公交车还能为你落了护照还回去，然后我们觉得完了，因为回去那个酒店是中旅的，中国旅行社的，然后我们都回去了，然后不能不用给被发现了嘛。我好紧张，然后所有的人又开始那个戴着大帽子，然后又藏起来了。然后幸亏那个女孩到了那儿就决定不去了，然后就下了车就我们就走了，然后就到了三亚。那个时候就路回头那个大的那个别墅，就基本上是给干部领导住的那个一个人。他们就当然也不让住，我说你们应该回去。我说那咱们怎么回去？也没车，也没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等个，熬到天黑了。然后我们知道有一个朋友就住进去了，然后我们就是偷偷的就进到里面去找那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就让我们睡在他的那个 bungalow 的那个地上。哎呀，夜里3点又来了好多人，就拿手电筒查房。又哎呀，我发现了你们以为怎么样？我就赶紧回去吧，就不能住了。我说我们怎么回去？夜里3点，连白天都回不去了。就是那个白，然后他们就是跟经理就是通气，然后跟客房部联系，反正就长话短说，一个小时以后，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大的 bungalow， 然后在那住了一个星期，就特别舒服，然后没什么人。那时候海南还属于广东嘛，那个时候就是不是出了海口，所有的整个岛都是不开放的。只有海口，对，不开放，只有海口市是开放的，别的都不行。所以你只要离开海口，你就得有个旅行证，永远不会给你开的旅行证。
我们来说一下，就说，你99年的时候，怎么说呢？就说你在中国，进修完了，然后呢，你还是想在中国来中国生活，所以你就找了一个意大利公司，因为你中文的这个优势，你就在这个意大利公司工作，然后也挣的钱也很好，然后你可以到处去去旅行去拍照。但是99年的时候呢，你决定就离开当时的公司，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像人。你能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说你。作为一个外企的管理层，工资还是比较高的，尤其在当时的中国，那生活是应该非常好的。你为什么就是不要这些东西？你要去做一个完全就是收入可能都没有什么保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因为那个并不是我的生活的目的。我本来我就想拍照片、拍视频、拍电影什么，这是我一生想干的事儿。就以前是不太可能在中国，因为。你想八几年甚至那个99年你在中国干什么什么独立影像人，怎么可能一个外国人就连签证也不会给你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机会挣钱，哪怕少的钱你也挣不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开始有一些机会了， 有很多的开发商就是那个大发展，然后我觉得就到时候了，我已经99年是我40岁的生日嘛，我说你我再等了这个事儿就不干了，因为我觉得钱已经挣够了，我不贪财，我觉得我有房子
需要很多钱，
我需要钱干什么呀，你要干的事不是你想干的，你还拿钱干什么呀，留给孩子，那个时候也没孩子，那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我非常坚定的就是辞职了。你想那个时候我一听我辞职，人家都要把我的工资给翻一翻，翻一翻就
不得了。
那个时候你想我都快到10000美金一个月，再给我翻一翻就20000美金，然后还有奖金，我自己给定了一个前分级的，那个每一个项目前分级的奖金分给我们的办事处的所有的人，我们的项目都是几千万美金的，你想多少钱？我说那人家说你疯了吗？就是不要这些
了。而且接下来是中国的发展的最快的时候，是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最好的时代，我还是90年代，嗯，后来也有。对，那个时候是太容易了，就是因为他什么都需要，然后。只要你落脚了，你有一定的地位了，你有所谓的那个品牌，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个时候是包括中国人是挣钱最容易的时候，是那种关系和本事的那种结合的那种时代，所以有的人是特别会利用这个，
对，
但是我在做那有什么意义？
对，老安确实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第一次见老安是因为我去看一个纪录片的首映式，讲这个宋庄，就是一个艺术家聚居的一个通州外面的一个村子，有一个黑车司机，他是个农民，然后因为这些艺术家来了，他就是做黑车司机，然后就拍得特别好玩。你稍微说一下，就说你拍了多少纪录片，然后这个纪录片你稍微说一下这个纪录片是关于什么的。
这个还算比较完整的一个纪录片，是跟那个作家徐新我们两个一起拍的，因为发现了这个人，就本来想拍宋庄的是某某人的故事，然后你发现这个司机，我觉得他已经是包含
的
所有
的载体，
对，所有的载体。首先出租车本身也是个载体，然后这个人是又是个农民本地的，又是对艺术感兴趣的，突然然后就表示那个有的人是不管他出生长大的环境，他可能在细胞里面，在基因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就会被激发了，就是如果有机会被激发了，然后那个也是城市化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例子嘛，因为他就不让种地啊，所有的那个城市里面的那些原来的农村就不让种地，然后干什么呀？怎么谋生啊？然后很多地方就什么开物流啦，或者想了各种办法。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以前有一些艺术家是很早就入住了，后来正好那段时间开始成名挣钱了，然后当地的领导也发现了，他说哎，原来艺术也是个产业，但是没想到，然后就这么变成。所以我觉得那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片子，然后就特别能够特别体现中国这个社会当时的它的变化，是通过一个黑车司机的视角，然后他和这些艺术家的互动，然后艺术和钱的关系，然后这种城市化的过程，哇，特别特别丰富的一个电影，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你们给我找渠道，我们再推广一下。
我们说一下你的书吧，你的那个书里面呢有好几章都写和开车有关的，就比如说你写交通规则、开车、导航、驾照，大家如果我要说一下，老安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人，他在北京二环、三环上都可以把车开到像开叫什么法拉利的这种感觉。有一次呢，
以前
现在不是这样了，是吧？
全是摄像头，你怎么看？
哦，全是摄像头，好吧。那至少在2014年的时候，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中关村拍一个拍了一下午，是吧？拍一个其中一个企业家，然后结束了以后，你们几个人，就是我们俩还有一个朋友，一起坐你的车到我家，去大家晚上吃点东西，结果我这个朋友呢，我坐在前排，我这个朋友呢坐在后排，结果到了我家，他下车的时候， 就一下来就吐了，因为老安开车实在是太快了，然后太惊险了，把我那个朋友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生给吓了，都吓吐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汽车就是工业化，一个社会的工业化和小资产阶级的那个发展、诞生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不仅在中国，在国外也是。我经历的是可能也我稍微晚一点，因为我是59年生的嘛，意大利同样的时间可能也就是50年代，就开始第一个，你像一个人是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什么到了一个比较独立的小资生活，什么第一个就是买车，有房子有车，可能车比房子还钱，因为什么相对便宜一点。然后这不仅这样，而且车也是带来工业，就是工业的一个。就是最大的那个促进工业发展的，因为它涉及到那个钢铁、有色金属、电子、电器、新材料、新型材料，所有的设计什么，所以这里面包含的整个工业革命的那个内容。我正好我就经历了从没有到开始到发展的这个阶段，所以肯定是大，而且我是对这个现象和对这个东西本身是比较了解。所以自然而然就会经常出现在我的那个，就包括人的习惯，人的就不同民族的态度，比如说一个中国人对汽车和一个意大利人对汽车的不同的态度。我说那个一个出租车让我自己开，这是在国外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甚至一个私人车有时候也很不愿意给别人开的，就跟那个给自己借你裤衩差不多的感觉，把裤衩借给。
对，就是你在书里面写，就是80年代末你去武汉出差是吧，你嫌这个出租车司机开得太慢，你就和司机商量，就是你自己开车，司机也同意了。后来这个事儿还传开了，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变成是他们这个爬活的那些出租司机都知道我这个事儿，然后
都知道老安是吧。
对，因为我经常那时候跟武钢有一些项目嘛，然后经常去嘛，然后当那个在那爬活的那个以前也没有什么滴滴啊什么的，就那几个人在那儿，而且他们是占位置不让别的出租车在那儿爬活、所以老是那些人都知道我，所以我一到那儿不管哪个司机就是自动的就让我坐在那个驾驶位上，
让你开车是吧？
对，他们那时候觉得挺好，他就省力省事儿呗，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你要是西方的，肯定考虑到什么保险，考虑到什么风险，然后会不会把我的车给开坏了或者怎么样？
而且这个和中国当时也是很像的。中国因为它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刚开始，就没有很多规则，对不
对？
中国现在肯定也不行了，对不对？现在也不会出租车司机让你开了嘛，
肯定不行。对，所以我经历了一些很怪异的时期。
所以你就在书里面写的说，中国最近30年经常面临旧规则已不适用而新规则还未建立的挑战，迅速的一个接一个的产生了一些混乱，留下了很多缝隙和漏洞，但慢慢规范起来了。你能说一下，就是这种的这种变化，你是喜欢这样的变化呢，还是不喜欢这样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必然的，是必然的。当然是因为现在就是靠这个新的科技。就做的有的时候做的比较极限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摄像头什么这些东西，因为都价格便宜，然后人家可以随便讲，就但是这个就是走向规范的这个过程是比较必然的嘛。就像意大利也一样，意大利我小的时候也别说我小的时候，一直到70年代，你可以完全可以到罗马开车开到那个竞技场的门口。就在那停车就下来去逛逛，你说现在可能吗？就是都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是人多了，你想我经常想这个问题，我小的时候全世界人口在30多亿，现在都80多亿。
你说你80年代就开车从北京然后一路往南开到云南还是什么地方，那时候就是在中国开车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公路是什么样子，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完全忘记了，都我还记得当
时公路一大糊涂一大糊涂
一大糊涂
因为真是在见识中嘛， 那个时候高速路也不全，就是比如说我都经历了像那个现在叫京港澳高速，那个时候最早叫京石，就是北京到石家庄，然后叫京广，就我经历了所有的，比如说先到保定，然后到什么叫什么望都，然后从望都的，然后每一段可能第一段是封闭的，然后有一段是那个三个道，两个方向，然后中间道是超车，不管哪个方向都是在中间超车，你想多危险的一个事情。然后突然又变成一个有隔开的，然后又没有高速路了，然后土路啊，然后就经常你是从高速就到有一段是完全是土路，然后刚下了雨，就全是泥。这个车就特别打滑呀，什么就反正就每次旅行都是一个特别看感觉是探险的那种感觉，尤其是长途的，而且那些大卡车什么都是在国道上，就是没有不上高速路了。那个体验是，哎呀，经常就堵几个小时，然后都这马路堵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开到田地里了，然后田地里有的地方能过，有的过不了，然后所有的事都卡在那儿，哎呦的，那个场面太壮观了，就是你要就包括在。有那个时候唯一的比较完整的高速路是北京到天津那个，其他的都不行。我们那天也经常是有大追尾，那种什么300辆车、400辆车都追尾了。然后我们可以从那大洋房那个桥上就可以看到下边的那个大的那个场景。
我知道有一些外国人他们到中国来，觉得中国司机都不太会开车，因为都是第一代司机，那就是没有人，比如说没有父母去教你开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很多人都是从很差的司机开始的，是吧？就是太多差的司机。我不知道，就说在意大利也是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吧。
那我还没出生以前，我出生以后已经对他很成熟了，
已经很成熟。
我已经说你当然对车的态度还是比较。就比较感兴趣，比较技术性的，就是也都会知道一些原理，有的甚至都会自己修，就当年的车，现在的车没人能修。当然我们有个别的，我们小的时候开玩笑，就是你看前面有个戴帽子的，那就肯定是那一老头儿开的特慢，然后又开的特不好，就一看戴帽子特别小心，或者女人开车就是一个危险，然后就是这些说法嘛，就全世界，但是中国是很长时间都好像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驾校，就是你上路就是像驾校的那种，就在锻炼的那种感觉。
你书里面提到一个比较多的另一个关键词是中国的神的话，你刚才也说了，你在书里面写到，就说这30年我目击了中国的快速模式化，城市与村镇都变得没个性，还比较难受，从佳木斯到景洪都一个模样。你还写到就中国城镇化的过程蛮艰难和残酷的，你能说一下你为什么这么说吗？
因为就是这样。我最近还比较高兴，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也是那么想，也开始意识到这些。因为一直到可能10年前或者更早以前，大部分人觉得这个就是现代化，就一看那些新楼高楼就觉得这是好，倒不没有什么太多的审美的那个考虑，但是这是发展，有高速路，有桥，有桥梁，有那个高楼，但这就是好，他说本身就好。现在我就反而看到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就怎么那么难看，然后你坐火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你听的所有的城市就根本分不清，都是一样的。深圳那个楼的风格就像那个高铁站的那个附近的楼的风格，有的时候都完全一样，好像都是
一个
开发
商图纸。
对，而且就两个模式，一个是乐高，就是基本上就像一个大乐高，就是当然就现在在慢慢意识到，很多人意识到，尤其是到了国外，就发现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多不一样的风格，很多的老建筑都保留了，然后他们就是开始觉得这边没什么好看的，就是
就是说到这个城镇化，说到这个模式化，就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失落吗？就是你看到这所有的城市都变成了一个模样。
当然是，当然对我不一样。我说的现在是那个素质比较高的那个年轻人，可能就开始顾虑这种美化，就是那种审美方面的问题。大部分人还是不关心这个问题。 对一般的老百姓可能觉得住得舒服啊，有家里有卫生间，有暖气，有空调，有车什么，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就是达到了一个他想要的一个生活标准。然后你要说是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不仅仅是城市化，还有这个网络时代啊什么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就是人在线下的那个交流啊见面都越来越少。这个是全球的现象，并不是光在中国。但是这个事情虽然我觉得有点可悲，就是那么难看，把那个环境弄得那么难看，那么单一。但是这个有原因的，我也理解了，因为他是那个时候是面对那么大的需求，而且他有资源有人力可以满足这个需求，然后所以把这个事情做得特别大，规模非常惊人的。像意大利60年代初，我们现在一直在说60年代初的那些区域建筑是最难看的，所以意大利人是最觉得惭愧，然后最觉得见不得人的，就是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正好是意大利的城镇化，意大利城镇化，开始工业化，很多人从南方移民到北方找工作，那里得有房子，那个时候盖的那个特难看的那种什么，我们说像那个蜂窝楼，就是那种
蜂窝楼。
对，然后当然那个时候因为资源有限，人力有限，所以做的这个破坏比较有限。后来到了70年代，已经都开始有觉悟了，也不会再干那种事儿。然后，但是中国没办法，就是一下子就哇，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每个地方政府都竞相盖房子。
对，而且怕出错，然后都去，就是人家怎么做的，我也怎么做。
那我们说一下你这个外国人的身份，就是你书里面写的，就是80年代出现比较多的场景是，就是你走到街上经常被中国人围观，因为那个时候外国人很稀奇。当时呢外国人去很多地方需要介绍信和旅行证。后来呢中国逐渐开放，这些限制少了，中国展现过这种拥抱世界的决心。但是呢最近几年许多人又觉得中国的社会风气是在走回头路。你能不能，就是你愿不愿意，就是比较一下，就是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这40年感受到的不同的几个不同的阶段，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情绪分别是什么样的，还有你自己是怎么来消化和理解这种不同阶段的情绪的。
这个事儿因为当然也有我自身的变化在里面要考虑的，就我不是说，如果你考虑，比如说同一个外国人第一次来中国，80年代第一次来，或者90年代，或者你第一次来呢，是一种对比。我的对比是交叉的，也有我的变化，也有中国的变化在同时发生。你要是80年代，当然我们是一个稀有动物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是很不习惯，因为就是像我们就体验了，比如说在国外一个大美女那种感觉，就是你走在路上，所有的人就转头，有说有议论，然后有追的。虽然我们就这个是比较奇怪。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在那个四平路，那个时候四平路还在建设，还没有那个路，然后特别黑，晚上就一点灯都没有，然后有一个卡车慢悠悠的这么过去。然后我听那个卡车上的人说，啊，那个林，你说外国人。我说你，我什么，我看不见他们了，我就看不见，我就看一个车里面几个影子，我也应该是一样的，他怎么能看出我是外国人？我觉得太奇怪了，可能就是鼻子的那个轮廓，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来的。他们在那就喊了，外国人，在那么黑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是比较奇怪的，当然有点累嘛，就是你老是走到哪儿什么，然后我也受很多限制，就是有的地方就不能住啊，不能去啊什么的。然后到90年代，当然这个问题就缓，那当然也看什么地方啊，比如说北京，可能包括80年代也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北京有各种外交部门啊。很多记者什么，上海其实那个时候就真的没外国人，就是比北京少很多，还没开始那么多的商人啊什么的，而且上海很多外地人等去南京路逛逛街啊什么，他们就从农村来的，就更没看过外国人。其实在这个疫情之后，在那段时间开始有一点那个感觉了，因为有很多尤其是小孩，就那些年还真的没见到活的外国人，所以他又开始那个。
在北京吗？
包括在北京，对，就开始指指点点，哎，一个外国人，哎，一个老外，就那个，就到整个2000年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了这种，但是这疫情以后又开始有一点，因为现在外国人还是很少，就是包括到现在还是比以前少很多。然后90年代是那种外宾来投资的那种阶段嘛，所以看那个外宾就是来投资，应该对他好一点，应该要带来钱了。
你在书里面就写着，你说就我们外国人的称呼来讲，是从外国人、外国友人，又经过外宾和外商，直到现在最普及的老外。
老外，
以前李兆华老管我叫鬼子。
鬼子是更早以前的，但那个是很亲切的说，
是个好玩的昵称。
我喜欢被叫鬼子，是吗？所以中国还是一个，就是还是那句话，那个移民局那个说的，那个中国不是移民国家，就很明显的，就是很大的差别，就跟其他的国家是最大的差别，就不是移民国家。你想那个意大利，我尤其是这一次那个印象特别深。我2023年我第一次是搬到米兰住了一段时间，正好是7月份搬过去的嘛。我的天哪，我在马路上我就看不到意大利人了，什么人都有，什么拉美的、阿拉伯的、中国的、非洲的。我记得我的楼，我那个房子是在90年代买的房子，一直没住过。我第一次入住就是那一次，我一进大门，我第一个看到的人是一个武汉人，他也就住在我楼上，是给华为工作。就是，而且我下面是中国的洗衣店，四个中国的酒吧，5个中国饭馆，4个那个美甲店，然后有一个配钥匙的，反正全是中国的生意，或者不是中国的就是阿拉伯的、利比亚的，哎呦我的天哪！然后9月份就开始有一点意大利人回来了，但是这个比例你要说一半一半也很勉强，还到包括那个中产时期，对，米兰现在是大移民地方，是中国还不是移民国家，就是跟我小时候的意大利一样，小时候意大利见不到外国人，
就是你作为一个外国人还是挺 stand out， 就是很和别人还是不一样，就是明显。
对，在中国是这样的，对，要像一个中国人到我的城市，不要是60年代，那很稀奇的东西。我那个时候，这个我记得我的前妻，就是去意大利的时候，那个是85年嘛，我在那个城市成名人了，都成名人，就是一个星期，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当兵，我当兵回来了以后，经常说，哎，那个安德烈是谁呀？啊，就是那中国人的老公啊，对，
那个中国人的老公，
这他妈我老家呀，我在那出生长大的，也不是一个就是5万人口的小城市，我一下子就他的名气就超越了我的20年的生活，就因为见不到，你想下一个中国人谁理得他？所以中国现在跟别的国家跟整个世界是还是有区别的，就这个区别不知道会把中国带到哪儿去，或者把世界带到哪儿去。反正还是不互相理解的，那个国外对中国的了解也是越来越片面，现在的形象是到了低谷了。我觉得从我经历的这个40多年，现在是中国的形象最差的时候，在国外。
是吗？你能觉得？
对，我觉得
你能感觉
最差。对，现在就完全是否定了，就甚至有人说我要去中国旅游，我说你中国有什么好看的呢？然后觉得中国全是坏的，就是要去征服世界的，然后也没什么贡献，也没什么好事儿，也没。
你这么说的时候，我感觉你已经是一个中国人了，很有中国的这个爱国情怀的中国人。
没有，不是爱国，我什么国我都不爱，我觉得怎么能爱一个国家？我觉得国家里面你可能会爱一些人，会爱一些地方，但是不可能爱一个国家。我意大利我也不爱，中国我也不爱。
意大利你也不爱。
就怎么爱一个国家，我就说你可以爱一些个别的人，可能有的人是我更爱中国的，有的人是更爱意大利的，就是那没有那么绝对的那种国家主义的那种，我比较反对。但是这个形象是确实很差。现在我比如说每次我比如说这两年不是飞的比较多嘛，我坐那个直航，坐直航我还想说飞机那么满，我说哎呀，中国旅游还是我的想的，因为现在不是免签嘛，很多国家。结果我一到取行李的地方就没人，我说那么飞机上的人跑哪儿去了？全都是转机去日本和韩国、越南什么的，包括我的很多哥们儿，什么我小学同学什么，哎呀，从来没有到远东。我一直说你们来看看我吧， 结果第一次来就不来中国，去日本了，就好像就怎么也得都回避这个中国这个地方，就是哎呦我的天哪！
那你说一下，就比如说十年前我们拍纪录片的时候，你那会儿回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人跟你说起来中国，问起来说起来中国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反应？
那个时候稍微好一点点嘛。稍微好一点点，那时候是奥运后不久嘛，奥运会那个，对，那个时候反正也不好不坏嘛，就是还是比较中立一点，但是已经开始往坏的方向走，就是疫情就是有很大的那个转变，
那他们有没有很多人问你说你为什么还住在中国，或者在中国是不是也有很多人问你这个问题？
我这么回答，我说中国给我的机会很多，我觉得我活得挺舒服的。我要在意大利，我就得不到这些优势，而且我可能我时间长了嘛，我要是到别的国家，我得从头再来，就是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没有。
哎，你儿子是不是已经去上大学了？去意大利上大学去？
应该今年上，但是当时还没及格了，看看能补考就不能行。要拿到高中文凭就今年就可以上大学，反正年龄到了，文凭还没到。他们就很明显，他们很明显就喜欢在中国，也不喜欢在意大利。这个问题，包括他在意大利交的朋友都是中国人，他们整天什么这火锅，那边什么，去玩剧本杀，然后去唱卡拉 OK， 全是中国的生活。
就你有永居身份证是吧？你已经解锁了，就是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的这种体验，就是就是。有一些你前面也说了，就有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或者生活，就是有很多问题，就比如说，你住酒店的时候需要拍照，还有现金支付、电话卡，然后各种的 app 都不能注册，的就是买东西也很不方便。你有对你生活有影响吗？
我现在当然，我这个身份就现在应该比较方便嘛。虽然它也是逐步的，因为刚拿到这个永居嘛，它叫就是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刚拿到的时候这还不太管用，它里面还没有切片，然后所有的你要输入那个身份证，这个就不算身份证了，所以也不算护照，所以弄得挺乱的，然后后来我就已经变了两次了，我正好每次我就丢了两次，正好每次一丢他就给我一个新版的，是每次都有些改进。现在最近这个也就一年以来有一个是那个就位数跟中国人的二代身份证是一样的位数，而且都是数字了，现在就有点最接轨的，到了最接轨的地步了。然后
你们被纳入了中国的这个轨道了，
但是还不完全啊，还不完全，你别以为比如说我现在我进高铁站机场都刷卡就进去了，就是跟身份证一样，但是比如说我要在银行我搞一个跨境汇款，我还得去柜台，我在网上我这个我刷脸就刷不了了。所以我最近当然应该说我当然是很特殊的，一般来这儿的人肯定没有我的那个方便，这我理解的，就我就刚才说的嘛，虽然有一方面觉得这个也是影响中国的收入啊，因为旅游会很少也不方便，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还能坚持跟别的不一样，我觉得还挺可爱的一点。
那你觉得现在中国还好玩吗？
我觉得有其他方面的好玩，好玩的还是人，人的资源还是挺丰富的，吃。
对，我最怀念北京，就是怀念那的。
就是人嘛，吃东西。我最近因为这个书的推广嘛，我也跑西安、跑苏州、跑那个南京，现在这个周末去成都、重庆，然后去广州、佛山。就每一个地方都还是有很多朋友，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有吃的特别好，
吃的特别好。
但是好奇的，好奇的点，对，我要说的比较，就别说这些太俗的话，就是就是比较深刻一点的，就是我现在觉得，因为中国现在这些年是最新鲜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的科技方面它的普及化，就有把西方走到前头了。这是第一次嘛，因为我以前我经历了40年都是中国是赶最赶那个西方的 很多的变化，包括从那个工业化呀、城镇化呀，说很多的现象都是中国是落后20年、30年，就是要追赶，对吧？然后最唯一的现在从 IT 时代以后，现在开始有很多的现象是中国走到前面，包括是网络的应用啊，包括是就像那个微信，在国外没有任何可以跟微信对比的东西，然后人这个深入到那个网络生活里面的那个深度啊，就是跟外国有深很多，所以有很多的现象，你要看未来会怎么样，还是中国是一个最好的观察点，因为它已经走到前面一点了。所以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一点。我本来我想拍的纪录片就是我走一个我还是喜欢的那种走国道的开车的，但是比如说我从北京开国道，我不上高速了，因为国道是走串所有的城市小镇农村的部，高速路是走那个城市的阴面，就是有分地的地方，就是国道就是在中间做这个，做一个像也跟那个弧线比较差不多的，比如北京西安，然后到重庆成都到昆明，一个是风景都很不一样，历史背景也不一样，然后正好是那个比较富有的东部和比较穷的西部的那个分界线分岭，分水岭了。然后我是想在这个路上找各种的那个大 V 呀、什么主播呀、那种网红啊，就是这种人，就因为很多人也生活在你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因为他现在并可能在租一些比较便宜的地方，然后他是全国那个主播啊，对，然后我看到底这个虚拟的世界跟现实世界的关系是在怎么变化，然后现在这些人是在网络是什么个形象，在生活上是什么个形象，然后他的观众我不知道，我现在感兴趣是这种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演变。
那我问你一下，就比如说你拍过宋庄是吧，你还拍了王小波，就是以前中国的这种很多的有意思的人都是浮在表面的，但是呢过去十来年就是这种的还是有很多对这种文化空间的打压，比如说宋庄是不是很多人也被拆迁了，然后很多艺术家以前你拍这个老金的这个片子5+5，他有这种的performance artist 是吧，这种行为艺术家就是都挺有意思，都非常的，现在没有这些东西，你觉得这样这就对我来说，我都在想，我是很怀念北京，怀念我在北京的朋友，但是我也知道就是回不去过去那个北京了。
我觉得怀念这个心态是很不好的，我这个人不太怀念，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事变境迁嘛，就很多的事情现在哪怕是允许你做那些行为，我觉得现在做那些行为也没多大意义了。就像我们那个70年代，
为什么那时候有意义，现在没意义呢？
不，因为就属于那个时候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像我们那个70年代干的很多事儿，包括在西方，现在也不会再重演。现在我觉得更多的是那个网络虚拟的空间给扩大了，就是现实的空间给缩小了。所以我为什么我感兴趣做了对比这个种现实生活和虚拟生活？因为我看，比如说我的孩子完全生活在虚拟世界里面。就对外面世界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哪怕你是坐个火车坐个汽车，他根本不看窗户外是什么东西，就觉得这个没什么意义了。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一想他们世界变得难看，反正人家也不看，再难看也无所谓，人家都不看了，我就我要看那个下一步会怎么样，这个世界就是像比如说意大利现在还保持很多的那个原貌的那个原味的东西，但是现在因为这个人口的那个疯狂的增长，现在很多地方你没法去，你说威尼斯、佛罗伦萨，我的天哪，这个地狱啊，就是完全是就堵在那个小巷里面走路，就一步一步就没什么意思，就说有很多的事情你没法怀旧，中国是最不让你怀旧的地方，你说像我这个拆迁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我现在我觉得也是我们现代人的一种状态，就是没你怀旧的余地了，只要你往下还给你留点空间，再改变你的活法，再适应新的活法，在新的活法里面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一些新的刺激，新的东西，就怀旧是怀旧不得，怀旧不起。
你在那个 私信里面跟我说，就是你这本书只有一个词条没有过审查，就是叫回国。你这个回国讲了什么呢？
回国就讲本来叫疫情嘛，后来记得比较婉转一点，就叫回国嘛。哎，就是讲那一次，我唯一的一次，因为我那个三年疫情三年我都在国内，我也没什么大的麻烦，我觉得生活还挺顺利的。就唯一的一次，因为在意大利都灵给我办了一个歌展，声音歌展，然后也付了我的全部的费用。那个时候买一个机票，就是最普通的经济餐都要4000多欧元才能去意大利呢。所以我就唯一的一次是那个21年的那，哎不对，22年的那个9月份就去意大利办这个展览开幕。然后我回来的时候，不是正好就遇到了那个，我那个飞机本来是买到北京，是停到呼和浩特，然后呼和浩特先
碰到了白纸是吗？
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先说我是阳性的，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都做了那么多的那个核酸，在意大利走之前也没用，就阳性，然后就整个那个护士都被封城了，然后哪儿也去不了，也没飞机，也没火车，哎，反正就讲那个经历嘛，一直到一个月以后再。回到家了，那个
护士被关了一个月啊，
对，差不多。那个时候本来那个应该是7天嘛，但是有个多月那封城了，你虽然已经不隔离了，但是你没法走了，就是反正很多这个经历嘛，就是讲了这个经历，而且是那个词典里面最长的一个文章，当然也讲了很多我一起的人都是中国人，我是唯一的外国人在那儿。嗯，就还行，我觉得还行，就是，里面也不是，我没有带审查我自己，我就该说的就说了，
好，谢谢老安，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早上的形象不是特别好。
你需要我给你几分钟，你去洗把脸吗？
我觉得也不会，变化不会太大。
不会太大，那就好。